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继续我们教会的讲坛上面的祷告系列，让我们藉着今天的信息，但愿神透过祂的真理去燃点起我们对祂的渴求，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留下很宝贵的话语，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可以每日的研读去领会。主啊，求你亲自的带领，让我们今日一班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当中，你召聚我们，我们为的就是要去荣耀你，去敬拜你。愿圣灵你亲自的在弟兄姊妹心里面去动工，真理的圣灵，求你去分解你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明白并且遵行旨意去行出来。求主祝福以下时间，奉耶稣名祈祷，阿们。曾经有人形容祈祷就是属灵的呼吸，就好像我们呼吸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很重要的。祈祷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样是非常之重要。所以怪不得教在圣经里面是充满很多祈祷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多少个祈祷呢？曾经有人数过，他说有650个大约，并且记载了有450个祈祷的回应。一位神学家他叫小史保罗，他在他一本祈祷的书里面，他尝试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伟人榜的格式，他写了祈祷大能榜。我试下读给大家听下。藉着祷告，以扫的心转变，使雅各和以扫能够和平相见。藉着摩西的祷告，神将灾难降临于埃及，并彻底击溃了他们。藉着祷告，约书亚使太阳停住。藉着祷告，参孙的力量得以恢复，他推倒了非利士人大滚庙中的柱子，死时所杀的人比活时更多。藉着祷告，以利亚使天不下雨达3年半，又藉着祷告使雨重新降下。藉着希西家的祷告，神差遣天使一夜之间击杀亚述的军队185,000人。藉着亚撒的祷告，神挫败了谢拉的大军。以下如果要我逐一再讲的时候，恐怕时间就不够了。亚伯拉罕他祷告了，就在100岁的时候得着一个儿子。摩西在红海得着帮助。以色列人在许多的祷告之后，从埃及得蒙拯救。大卫藉着祷告逃避了扫罗的追杀。所罗门因着祷告得了极大的智慧。但以利在一个祷告之后可以解梦。因着热切的祷告，人们从危难中得救，从疾病中得医治，看到所爱的人得痊愈，见证无数的神迹。无论如何，当雅各写到二人所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正是对这一切的深刻理解。哇，原来我们在圣经里面原来有很多的祈祷，原来祈祷是很重要的，并且我们可以藉着祷告能够经历到祷告带来的大能和改变。弟兄姊妹，你想不想真的可以经历到这个祷告的大能的改变呢？我相信门徒雅各和约翰都很想。如果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当耶稣知道他就快要接升天的时候，他定义要去耶路撒冷，他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当时那个村庄的人拒绝他。当时雅各和约翰见到，就立刻求耶稣说，主啊，你可不可以，是不是要我们吩咐天上的火降下来消灭他们呢？就好像以利亚那样。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怎样回答约翰和雅各？耶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耶稣转过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怎样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人子来是要救人的命，不是要灭人的命。耶稣责备门徒不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够经历到祷告的大能呢？ 今天很想藉著剛才主席所讀的經文《約翰福音》14:12-14去跟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不如我請大家一起跟我讀出來好嗎？我們一起預備1、2、3。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父往哪裡去，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成就。如果我們要明白這段經文，我們要知道上下文的脈絡。約翰福音十四章是坐落在13-17一個大的段落裡面，我們稱之為耶穌的臨別講論。當時耶穌講完這番說話之後，他就要被捉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上。當13章，大家記得耶穌和門徒就在 樓房上吃著個逾越節晚餐。當時耶穌很多的一連串的舉動和他的講話都引起門徒很多的困惑和憂慮。如果大家記得13章一開始就說耶穌放下了他老師傅的身份，他為門徒洗腳，這個是顛覆當時的文化的背景的舉動來的。之後耶穌還跟12個門徒說，你們當中裡面有一個人要賣我，更加引起門徒很迷茫。當賣耶穌的猶大離開了他們，耶穌就跟樓下的11個門徒就跟他們說，時候差不多了，我要回去父那裡，但是今晚雞叫之先，彼得要不認我3次。如果我們是門徒，想一想，你跟了耶穌3年多，你見過耶穌行過很多的神蹟奇事，眼盲的可以看回，耳聾的可以聽到東西，腳瘸腿的可以走回，平靜風浪，甚至連死人可以復活。當耶穌現在跟我們說我要離開了，你會怎樣呢？我相信一定會很多憂慮，很擔心，究竟將來怎樣呢？有誰來帶領著我們呢？所以門徒腓力都問了一個問題，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說，是證明門徒他們很對安慰，他有一個很渴求，很渴求能夠以一些很實際的證據證明神是與他們同在。這句說話代表著他們很想在一個很不確定的時候，有一些很確實的東西去憑據讓他們抓得住。當耶穌面對這一班的門徒在一個困惑迷茫的時候，耶穌跟他們說了一些很堅定的安慰的說話。耶穌說，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還有他又說到，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耶穌很肯定地告訴這班門徒，你們不用擔心，我不會令你們做孤兒的，我必定會回來接你們去。不單止是這樣，耶穌說了一個難以想像的一個應許，就是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他說信他的人要做比他更大的事。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這節的經文的重要性啊？雖然耶穌當時是跟11個門徒說這個應許，但耶穌這裡說給什麼人聽啊？信他的人，你是不是信耶穌的人啊？所以這段的應許同樣耶穌今天跟我們每一個信他的人說，我們可以做一些更大的事情。事在原文是一個工作，即是代表著我們所信的耶穌的人，今天我們要比耶穌所做的事做一些更大的工作。大家興不興奮呢？如果你聽到耶穌說你會做一些比我更做事的事更大的工作的事，興不興奮啊？大家的樣子不是好像很興奮，應該很興奮才是，是吧？我們可以做一些比創天造地的主所做的事更大的事。 耶稣看得起我们，才可以做一些比他做得更大的事，应该很兴奋才是的。门徒我相信他们一听到一定会很兴奋，我也很兴奋，但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要做什么事呢？做什么更大的事呢？所以呢，约翰福音的里面呢，作者就给我们有些提示，去领略究竟要做什么更大的事。其中一个提示呢，就是十二节的最尾那句，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们能够做更大的工作，是基于耶稣基督要往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往父那里去，就是表明他要走这条十字架的死亡的道路，他要通过这个死亡的道路才会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甚至现在为我们祈祷。所以耶稣说，我们能够做他更大的工作，是基于耶稣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第二个的证据或者一个的暗示，就是在第十四章十五节打后去到第十六章，耶稣重复的去应许一个，就是说当他往父那里去的时候，圣灵会被差遣降临。在第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上就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你们永远 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十五章廿六就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卫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作见证。去到第十六章七节就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卫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我们能够做更大的工作，是基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之外，就是耶稣应许圣灵会降临与我们同在，我们会经历到圣灵的同工和祂的能力。而第三个的暗示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当耶稣真的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祂复活，祂同门徒显现的时候，祂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能够做更大的工作，是基于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和圣灵的降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以致到耶稣就说要差我们去向世界传扬这个罪得赦免的福音的好信息。所以从这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说原来我们能够做更大的工作，是基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因为他要往父那里去。当他要往父那里去的时候，他应许差遣圣灵的降临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能力，并且因着我们圣灵的带领，耶稣基督救赎的原因，我们可以被耶稣差遣向世界宣告这个罪得赦免的好信息。所以如果归纳的话，究竟是什么大的工作呢？就是一些影响更加广泛的福音的事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受到地理地域的限制，他是在犹大地去工作，他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一些的撒玛利亚人和少量的外邦人，他当时的影响有限，但是现在他奉差遣每一个信他的人将福音传到地极，这个就是耶稣所说更大的工作，是可以影响更广泛更广远的一个福音的事工。当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当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充满能力和胆量去讲出第一篇的讲道。记不记得当时呢，圣经形容记载有多少人信主啊？三千人信主啊！ 这个就是影响更广泛的福音事工更大的工作一个实在的证据。弟兄姊妹，你想不想参与在这个影响深远广大的福音事工里面，参与在一个更大的工作上面呢？神的心意是不想一人沉沦，想人人万人都得救。好感恩呢，来到唐孙的服侍，我可以参与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福音的事工里面，就是我们的家长福音的事工。我们每年的教会都接触到很多孙幼和孙小的家长，甚至现在我们在座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你都是由这样而加入了我们教会里面。而在这个福音的事工里面，我特别是参与在后期的，就是栽培和浸礼班的那个服侍里面。上年的班就多些人的，就有成二十多人就参与这个的初信培训班里面。当时我很兴奋，见到二十多人参加，但我一望下落去佢哋嘅背景，嚇點解有三四個咧未信主嘅？點樣我拗頭啦？就係點樣可以栽培？點樣可以受浸咧？當時我咧禱告、禱告、禱告、禱告，神啊，教我點做好啦！當我咧認識咗佢一兩個月之後，開始咧逐個約談佢哋，嚇好奇妙，神好特別，一個信主。兩個信主，三個信主，甚至連最後那個他的太太認為他的老公都沒有機會信主的人都信了主。哇，二十幾個人全部信了主，他們就同一缸水地受浸，歸入基督的名下，成為我們的會友。弟兄姊妹，這個就是最興奮的福音的事工。你想不想呢參與在當中裡面有一份子呢？傳福音不是呢傳道人和牧師的專利的。今天耶穌說得很清楚，信祂的人就要做更大的工作，即是 by default 我們每一個信耶穌的人都要參與在這個更大的福音的工作裡面。你願不願意參與在裡面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愿意，但我想你们又有一个问题出现，我怎样可以做到这么大的工作啊？很难承担的。耶稣都知道你们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十三、十四节耶稣就讲出了一个关键，就是奉耶稣的名求。十三、十四节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自子的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弟兄姊妹，这句说话，耶稣的说话其实很简单。他说如果我们很努力的去传扬福音，如果我们很努力，我们的生命是活出爱的见证，我们很努力去参与起延续耶稣的地上的工作的时候，耶稣说你来吧，向我求你的一切的需要，我必成就。在这里两节的圣经，短短的两节圣经重复出现了，就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其实这里没有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所说常在主里面这个祷告蒙应允的条件，也都没有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那个说照主的旨意求的祷告蒙应允的条件，也都没有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那个说信的人就得着的祷告蒙应允的条件。耶稣这里只是一个的条件，就是奉我的名求。那是不是意味着耶稣忽略这些常在在主里面照主旨意求信而得着的祷告的条件呢？还是耶稣说奉耶稣名的求其实就已经包含了这些的条件呢？我相信这个是耶稣的心意，因为奉耶稣名求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动机。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是父神得着最终的荣耀的祈祷。有解经家在对这两节圣经的经文去解释的时候，我觉得他解释得是挺好的。他说奉耶稣名求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在我们每一个祈祷里面最后那句的句子，就好像今天我们打 email 呢，不知道为什么他 detect 到我的心呢，就说打到最尾了。他 email 呢通常呢就会弹一句一个暗色的，就是 best wishes 啊，或者 best regards 啊，咁就等我去揀嘅。咁我咧就好自然咧，一篤就揀咗，冇經過我腦去諗嘅。但究竟係咪 best wishes 啊 ，best regards 咧，我都心諗唔知係咪喎。當我哋咧奉耶穌名求一個句子喺我哋每一個祈禱嘅最後嘅一句嘅時候，不是一句可有可无的句子。奉耶稣名求的意思就是说，是为耶稣的缘故祈求一些能够让耶稣去荣耀父神的事情，让父神得着最终的荣耀，就是奉耶稣名求。这个就是耶稣的心意。那我们要问到一个问题，究竟我们求什么才可以体贴到耶稣的心，是想父神得荣耀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好，他很清晰地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做了之后是荣耀父神的。有什么呢？就是拉撒路起死回生。如果大家记得，就是耶稣特登押后三日后才去找拉撒路，耶稣和门徒解释，他说是为了要荣耀父。之后耶稣信服走上十字架，亦都是为着荣耀父神。当耶稣的门徒的生活当中结出到果子，亦都是写着是说荣耀父神。当耶稣完成了父神交托给他在地上的圣功的时候，又是荣耀父神。最后耶稣预言彼得的殉道的时候，都是为着荣耀父神。所以其实荣耀父神就是说，我们能够信服这样去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将神在救赎的计划里面给我们的角色，我们那一份做好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荣耀父神的事情。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当我们奉耶稣名求，为着耶稣的缘故祈求一些能够让父神得荣耀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信服神的旨意，按照着神的旨意做好神交托我们在救赎计划里面那个本分角色的时候，父神就得着最终的荣耀。怪不知道耶稣教我们祈祷的主祷文呢开头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天上。上个礼拜呢，大家翻新春崇拜的时候，吴牧师就讲到呢愿主旨意成全的讲道。他讲到呢有两种的祈祷，一种是呢体贴人心意的祈祷，另一种呢就是体贴神心意的祈祷。奉耶稣名的求的祷告，其实就是呢体贴神心意的祈祷。因为呢奉耶稣名求的祷告，就是祈求神的旨意心意成全的祷告。当我们呢真正的面对这个事实，就是说原来我们的祷告由始至终，由我们讲的第一句去到最后那句，都是为了耶稣的缘故，奉耶稣名祈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惊讶的发现，可能很多我们日常的祷告呢，都可能偏离了体贴神心意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赐给我明天旅行顺利。奉耶稣的名，求让我的儿女入读心仪的学校。奉耶稣的名，求赐我一架新的 Tesla 汽车。 奉耶稣名求，让我的生意蒸蒸日上。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将奉耶稣的名和我们求的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有点古怪怪的样子。我不是呢反对呢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需要去祈祷。耶稣的主祷文呢后半句都有说我们要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去祷告。但是我们呢要诚实地检视自己日常的祷告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呢以荣耀神做焦点。相反，将我们自己放成在祷告里面的焦点，意味着呢我们挂念地上的事在我们的心里面。即使我们的祈祷去到最后真的讲奉耶稣的名，我相信这个只不过是呢宗教上面的形式主义，又或者呢我们不领略到真正奉耶稣名求的真正的意思。奉耶稣名求的真正的意思是一个心态，意味着呢就我们将自己的需要，将自己的缺陷不摆在祷告不是中心里面，而是将耶稣最终的目的，荣耀上父神的目的呢摆在祷告的中心里面。这个就是奉耶稣名求的真正的意思和心态。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清晰的奉耶稣名求的例子。在《使徒行传》四章那里，他说他当时呢、那个、初期的教会他们面对呢犹太领袖的逼迫，这些的门徒呢就祈祷，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是奉耶稣的名向至高的上主的祈祷，并立时得垂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弟兄姊妹，一个就是奉耶稣名为耶稣的缘故父神得荣耀的祈祷，他们放胆的讲论福音神的道。今天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奉祂的名求，祂必成就，因为父因儿子得荣耀。当我们有一个体贴到耶稣很想荣耀父神这个心意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体贴到神很想人人都得救，没有一个沉沦的时候，耶稣就说你来求吧，奉我的名求为着你们，祂会成就一切。弟兄姊妹，你想不想经历到一个更大的工作，你参与在当中里面可以见证到福音的广传呢？耶稣今天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发出这个邀请，他很想我们奉耶稣的名求，我们能够跻身在这个祷告的大能榜里面，经历到祷告的大能，与圣灵同工，成就到更大的工作，能够见证到福音的广传，人人万人都得救，福音能够转化整个社会，你可以参与在当中里面的。耶稣这个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信祂的人。在1940年，美国一间大学韦顿大学 Wharton University 呢有个研究教会复兴的教授，他叫做欧伊文教授，他带了一班的学生去到英国去参观约翰卫斯理的故居。约翰卫斯理呢是引发18世纪英美一个福音奋兴运动很重要的人物。当他们呢看完了，他们要搭巴士走，欧伊文教授发现有一个学生不在这里，他就回去找，最终呢在约翰卫斯理的房间里面找到他。这个学生当时跪起 约翰卫斯理常常祈祷嗰个祈祷战上边，佢大声嘅祈求，佢祈求主啊，再做一次，主啊，你肯再做一次吗？愿你使用我再做一次吧。佢不断咁样去祈祷。呢个学生系我哋所熟悉的一个人物，就是葛培理牧师。葛培理嘅一生，佢去过185个国家，有2亿嘅人听过佢嘅福音嘅讲道，有320万人咧决志信主。我相信在座咧有一啲嘅弟兄姊妹，你仍然咧记忆犹新，当年咧葛培理嚟到香港开葛培理报道大会嘅时候，逼爆大球场嗰个场面啊！有弟兄姊妹岌头，即系代表住你经历历练嘅人生。当时我好细啫，啊，哇！当时咧场面虚撼，好多人信主。同一啲弟兄姊妹倾偈嘅时候咧，原来佢话俾我哋听，原来咧佢都系当日喺葛培理报道大会里边咧决志信主嘅。这个呢，在20世纪这个福音报道的运动，是始于一个离开队伍，他呢承接了上帝那个愿万人都得救的心志，他双膝跪在祈祷战上面，极力的恳切的祈祷而开始的。当我呢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呢，神好感动我，好想为着我自己，为着大家去祈祷。神可以再做一次，神可以使用你，使用我哋再做一次。神可以使用唐孙再做一次。主啊，过去嗰2000年教会嘅历史见证你嘅应许，你们奉我嘅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求你再做一次，求你再做一次，为你的荣耀，求你使用我们再做一次。弟兄姊妹，今天你领不领受到主耶稣这个愿万人得救的心？如果你领受到，我很想邀请你跟我读出绿色那个句子，好吗？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同心祷告。弟兄姊妹，我想呢给一个空间给你去回应上帝。今天的信息不是单是拗拗下你的拗下痕，等你呢好像觉得好像有需要去传福音这样的。你是很想圣灵藉着今日的信息，将神的心意，愿万人都得救的心志放在你里面，还有一个祷告的热切的心，你向圣灵、向上帝去回应。我给一个空间给你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起临走上十字架之前，他给了一个这么重要的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奉耶稣的名求就必成就。主啊，求你兴起我们，给我们有一个热切去做更大工作的心，去见到福音的广传，世人听闻福音，他们能够灵魂得救。主啊，求你再做一次，求你再做一次，求你使用我们再做一次。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祝福大家。